对不对？那么既然自信涅槃本来即净，对不对？那这一切都是上善妙法，何来离或不离呢？离是要离法跟非法的分别，这是大乘的意思哈。俱舍论还没有谈到这么多，但是这边的离只是离三界的生死因。你能够离三界生死因，你就没有什么害怕了。那天我们礼拜三有个学长来讲，他说啊，他学佛之后呢，知道啊，我不会死，我爸爸妈妈也不会死，所以我不用担心自己跟眷属因缘死的苦离别。我说这个事情有一点语病，不是不会死，这个报体啊，设法一定会有生灭理啊，对不对？可是这个不是死的因果，业的相续是死的因果。我懂得心要在哪里摆，要做什么事，这是对的，不用去害怕这个相，这个相没什么好害怕的，真的要怕的是那个业因的相续。所以呢，思维灭地就是这个。所以当你的念头起来的时候呢，准备要动身法语的时候呢，你问一下它跟灭地相不相应呢？如果你经常要求这件事情的念头跟灭地相应的话呢，你有无相三昧。你有无相三昧。那么因为这个事情比较高级啊，那我们退而求其次，追求比分涅槃。比分涅槃呢，只要你离十相，哪十相？五尘。五尘是哪五尘？色声香味触这五尘，加上男女的分别相，加上三种有为相。哪三种有为？生，然后把注意合作一相，或者你不要意那个相，就是生住灭这三个有为相。你不要去问为何，为何不？因为呢，这十相根本就是因缘和合无自性法，你对他起欲合欲离、爱恋爱正取舍的心都是无所谓的。所以涅槃只是离十相啊，不是真实相，是离这十个相：色身香味触、男女跟生住灭。在《玉切斯特论》呢，说离十相呢，生住灭是改成贪嗔痴。那是这个结果，因为你把生住灭当以为有自信了、啊，所以你就会对于生啊，你要贪那个生啊，那个灭你就会嗔了、啊，对不对？对住相你以为哎呀无常不来了，你会愚痴理，所以呢，其实生住灭呢，它的结果啊就会长贪嗔痴，所以也是一样，离这个十个相，离十相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看懂这十个相的实相。真实相是什么？真实相就是因缘和合无自性的意思。你要经常观察这十个相啊，是因缘和合无自性，无自性相，这个叫做涅槃离这个实相。你只要在这个定中啊，经常离这个实相，你就可以成就无相三摩地。这是由比分涅槃的禅定达到了功德。那最后圆满了以后呢，正涅槃了。涅槃呢，那个心呢，就完全跟灭尽、妙离、灭地的四相啊，完全相应，而且等持住，对不对？所以方法是什么？你们不要每次读过这些东西就啊，那个是佛菩萨，那地上的事情跟我无关，有关呐、啊！你要经常这样想嘛。妙净长老就经常讲，你会打妄想，就会修止观嘛。你学过教理，就要成就正念嘛。有了正念之后呢，就要闻持而住嘛，保持这样。正见正思维嘛，正与正面正命，在一切行处都这样思维嘛，精进在道嘛，然后由正念就成就正定了嘛，这八正道的生活方式嘛，经常如是做嘛，所以不要听过之后就算了，不对，经常这样，让你的心相应等值，你只要跟苦地相应等值，就是苦地的空无我相应等值，就是空三摩地。你跟灭地相应等持，就是无相三摩地啊！不一定要学六祖坛经，你才懂无相三摩地。你只能够这么做，就是无相三摩地了，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较量我现在的心念跟这个道理相不相应，相应再 let go， 不相应就 stop， 就这样，这就是四正勤嘛，对不对？该让它生的，你就让它生嘛；生了就让它相续嘛。不该让它生的就让它断嘛，不生嘛，才刚刚生了就令它断嘛。 不要让他相续嘛，就保持这样的心呢、啊。这样心如果太紧张，像昨天晚上上完课之后呢，就有个学长很谨慎跟我讲，因为过去他都常常修定，我经常就说啊，你的坐相我一看就很沉默，很沉默，你心没有在工作，他就努力在那工作，工作完之后呢，他火气上升，我一看他红光满面就知道不对了。刚开始做的时候呢，红光会上来，就是脸色会红，然后呢，慢慢的你要降下去。所以我绝对不会教你守住鼻门或守住任何一个地方。你经常用你的心神守住一个地方啊，火气会上来，啊，你随着相转嘛。为什么我鼓励要做上下，不要只是守吉轮，单纯守风门也会这样。所以因为你固定守住一处啊。以前在禅山时啊，那个太平清凉寺的，经常有人拿这个问题就问妙净长老，跟他怎么讲啊？修水观，他们回去就拿个花脸盆，那脸盆里面有花哦，然后呢装了水，关水关，他还不会关，灰灰啊，那鬼都灰啊，他只看到花，那个花脸盆里面的花色看不到水啊，没办法思维水的意思，那个整个人的火大降不下来啊。当你拜佛或者是思维修的时候呢，火大上升，水大下降，你身体不清安的，身体不清安的，整个人头冒汗，你要让火大下沉，水大上升，身心会安定。怎么做？柔顺嘛，让它调顺嘛，不要住一处啊，不要盯在一个地方，不要盯一个地方，盯一个地方。可以了，你除非真的是身体不错，可以了，但不是太好的方法。思维就是放松的思维，不是紧张的思维，不是那么捏多心，不是这样。所以我说啊，他不是想，但是他也不理想。我讲这个事情很难懂，是吗？我说就像你在门口嘛，一个进去就捡一张票嘛，第二个进去就捡第二张票嘛，你会很累吗？不会呀、啊。对不对？该作业的时候作业，不该作业的时候就不紧张嘛。于是你就跟呼吸一样嘛，你观的又是呼吸，你心有跟呼吸一样嘛，对不对？上就随上，下就随下，就这样啊，对不对？人就保持这样 tension， 因为这种 tension and release， 它是一种最自然的生命韵律，它就是生命相嘛，它就是无常法性嘛。你知道这个东西就好了，你不需要再另外去想那个文字。那个文字所讲的道理就是这样子，你只要如实知如实见，知道就好了，放轻松。大家懂得会观之后呢，还要懂得放轻松，你才能够得到那个理去。我昨天就跟他稍微解释一下，但是还是要自己操作，操作到吼、哦、碰到那个状况啊，习气又来了，对不对？为了不想降，他就慢行，他就人就瘫在那个地方，就看他整个人是沉默的，不好。那样也可以坐得很久，那样坐再久也是颗石头，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所以那个没干啊，尽快体会，你体会到之后呢，就知道啊，原来简单就是对的，对不对？只要复杂就是不太对。讲起来好像很复杂，可是没有那么复杂。你经常修短时间的体会，你一定能懂的，啊，不要、啊、碰到难就退了，啊，这个就是无相三摩地，啊，那么无作三摩地就比较多，无作三摩地就是要修厌离心，啊，厌离心，你不要把空跟无相学过了之后呢，无作本来是一个空无相自然的结果，对不对？这一切法既然是空无相，你会想起希求心吗？那有的东西你会起顾念吗？染着吗？你会吗？会。为什么？教理归教理嘛，对不对？那是左脑的事情嘛，右脑一产生想象力，情感就来了嘛，对不对？你两个半脑是不合作的嘛，你左脑做理性思维的时候呢，空无相懂，上课的时候懂，一下课就不懂了，就被你的想象力，就被你的情感左右，差别在这儿。 厌离心不是真的要你讨厌谁，讨厌什么东西，不是这个，是叫你知道他有过患。所以你心中啊，要有一本什么东西呢？调理过犯的种种方便。它的方便无非就是空三昧跟无相三昧。凡事观空跟无相，一切问题可以解决你。他没有叫你多做什么，无做，无做，戒体就是无做，不用做什么，不用做什么，背后是有止观的，因为你常常观空无相，所以对一切法无做。我刚刚讲了，就止观也是这样，老实讲，定的心是无做的心，不需要特别做什么，可是你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状态之前，你要先做，做什么？做对治。怎么去对治？空无相是对治。解决错误的思维习惯，把身心错误的习惯改掉，用什么东西改？用空无相改。无作是自然的结果，没有的你要求吗？对不对？所以你在禅堂左顾右盼，人家就打你，打你相反，你看的这个东西哪样是你的啊？不是你的你看干嘛？对不对？自家宝藏不看着，对不对？老是在那边找你没有的东西。所以心本来就是无作的，老天爷赏赐你这一口气能够吸得进来又吐得出去，你看这么样的自家宝藏看不住，老是这样的左顾右盼，你看什么？妄想来了还要去关照一下，需要这个吗？这么麻烦吗？本来无作，为什么无作？因为空无相故，所以故无作。可是我们今天没办法，所以在情感上的部分呢，要对治。用什么对治？用观苦地的无常跟苦，还有观极地的，极地就是烦恼相，极地就是烦恼因呢、啊。这么多的烦恼因呢、啊，都是造成苦的果报。这些东西呢是可厌患故，因为它是有过患的，所以你应该要远离那个过患，对不对？远离过患，远离什么过患呢？不要对它喜爱，不要对它喜爱。用同理心呢、啊，悲悯其啊，悲悯其心就可以了。你对他无所求，你不是要去占为己有嘛？对不对？不是这样。那么对于道地也如此，道地是法，苦地跟极地是非法。你去像《金刚经》就是叫你先思维道地，是什么？道地如船法，对不对？到彼岸，你如果要下船，必因舍故。如果法上因舍，何况苦地跟极地的非法相呢？就这么简单的思维。啊，所以大乘呢就不太喜欢在苦集恶地上做功夫，就是直接在道地上观，道地要修，所以你要有对它的分别智，分别智成就以后呢，所闲了的法性也应当要舍。如果这个法都应当舍，那些非法不足一顾，心就对一切无所需求，无所顾恋，自然就行不动，对不对？欲顺缘不喜，欲逆缘不嗔，为什么？一切不着故，这个就是无作。请问一定要见到入实地菩萨的时候才要修这个事情吗？当然不是嘛，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这样思维相应嘛，你思维几分相应就有几分的功夫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一开始学戒，老师讲一句话，我刚才就一开始讲，从七方便入三解脱门，就是宣祖所抉择的十个学戒的方法。而戒体呢，就是无作，戒体就是无作，是这么来的，是这么来的。那么瑜伽师六论呢，用不同的语句呢，来同样讲俱舍论的这三摩地。它的定义，什么叫做三摩地呢？他说啊，于如理思维，什么是如理思维啊？四谛现观叫如理思维，能够把四谛的道理现观现前，心住一缘，心住一缘就是现观的意思，能够对四谛的正理现观，就叫做三摩地了。那把它科分为三类，空，你看空就是远离，远离什么呢？远离有情命者、养育者、索取去等这一切的人格主， 这一切的人格主呢，其实在五蕴上是找不到的，这个叫做空三摩地，对不对？跟刚才讲了苦地就是视为空非我性一样啊，只是把那个主体啊要去寻找那个主体找不到，遍寻思而不得。无愿三摩地他讲其次，那么既然五蕴要乃至于运出界三颗无我空性，那么你无取运就应该要思维什么呢？无常即苦，对不对？所以四念住就是什么？四念住就是思维无常苦无我嘛，经常这样思维嘛。你思维之后呢，你就会厌离心就会起来，你就会厌离心。所以无愿就是厌离，厌离愿就是愿求，你不会厌，你不会希求他，你不会祈愿他。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其性空无我故，对不对？而执着会有无常苦故，所以可厌患，应当要厌离，应当要厌离。经常这样想，而厌离的不是那个果，厌离的是那个因，厌离这个因。那么对这个结果，欲歇斯底论的特色就是把无相放在最后，把无相放到最后。因为直接由空，因为空就包括无我在内，那么你执着就会有无常跟苦，对不对？合起来这个四个就是苦地的四形象，是不是这样子？你只要思维苦地的四个形象，因为极地只是苦的因啊，灭地是苦的真实意，道地只是灭苦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子？后面的极地、灭地、道地都跟苦地有关系，所以你只把苦地实相搞清楚了，你会要再要去解决极地跟灭地道地的问题吗？就不需要了。所以呢，大乘瑜伽论的方法很简单，直接空就厌离。所以厌离就是厌离那个有，你要怎么厌离有呢？要如实观有怎么有的。所以四念处就是要告诉你结论，就是哎呀，有就是这一念心的相应形而已啊，它根本是空无我。你以为它有就是无常跟苦，思维四谛相应了，你就厌离了嘛，这是解脱道嘛，这是解脱道嘛。可是瑜伽论呢，把这个善巧稍微把无相摆到最后来，无相就有密意，就有密意。什么是无相？相而无相，是在相上知道无相的，对不对？所以如实之有，如实之无，这个是瑜伽论讲无相三摩地的时候他要说的事情。所以他说啊，无相三摩地就是般若波罗蜜，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于是就导归大乘。于是他说啊，声闻理趣跟大乘理趣没有差别了，没有差别是因为这个一点点的调动，一点点的调动，而且这种调动啊极其智慧，因为它不需要修太长时间的深禅定，你只要离过患就生涅槃相应的功德，自然的，不需要另外起一个心去求它，不需要。原本在俱舍论大毗婆沙论的写法也是这个意思，可是呢声闻学者的体会跟大乘论师的体会不一样，所以呢才有不同的传承。所以到这边你看呢，瑜伽论怎么样写无相三摩地呢？基于彼取欲灭，因为灭是他的实相。为什么？因为呢既然与运处界三颗空无我嘛，那么你何必对空无我的东西起愿求心呢？是不是这样？那没有愿求心，那个东西会生吗？那没有生就没有灭嘛，那就自性涅槃嘛，那就本来即净嘛。所以密地还需要想嘛，就不需要想，就只是看那个如是罢了，不能断的呀，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嘛。所以无相是基于彼取运的灭性，那灭性是前面啊空无愿的实相嘛，思维即净，不用再想了，不用再想，也不是没有想，干什么想？空三昧，空三昧是圣住处，常常观毕竟空嘛，你安住毕竟空，你就不会对于一切有的东西染着顾念，不会对没有的东西起希求， 自然正念心就思维极静，有也不乱，没有也不乱。这个就是把无相放在后面的理去，啊，差别就在这儿。而这边所谓的无愿，也就是据舍论所谓的无作了。啊，好，这个是这边所谈到的事情。那么瑜伽论也不光只是这样讲，他还谈了大乘的理去。大乘的理去呢，他就讲所知境。所知境的意思就是一切法的意思，一切法的意思。那么一切法其实也就是运处界了，啊，运处界。不过呢，大乘就比较把它分为有非有性，因为所知境的一切法就有有性跟非有性，所以比较从自性见下手。而声闻理趣，就是二乘的理趣呢，就比较从我所下手，两个差别在这儿。所以他就先定义什么叫所知境。所知境有两分，一个是有性，一个是非有性。什么叫有性？有性呢，有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指的就是三界所系的五蕴，无为法就只是涅槃，就只是涅槃。而非有性是什么呢？我有情生者、命者、索取去等这些事情，这些我们以为有人格主的东西。所以它跟我们前面的声闻理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思维啊，差别在思维五蕴跟涅槃，因为五蕴就是生死跟涅槃，就是这些有法。所以呢，声闻理趣只是在针对非有法的部分，思维等词相应等词，各位看得到差别吗？就多的这个东西，对于非有法的我有情生者命者去思维极静，那个是声闻，那是声闻的四念住。而大乘法也要思维这个事情，可是差别在哪里？思维一切的有法、五蕴的生死、给予涅槃的极灭，也是无自性的。而这种无自性见不多于断灭的哦，这种无自性见是积极的，因为无自性，所以我不要惧怕生死，对不对？我不要太爱要涅槃去速播涅槃，这两种极端偏离的心都不要有，一中道实相，只要如实之有，如实之无就好了。这是大乘的理趣，所以你从这里的定义上就可以知道，声闻理趣不管是瑜伽论十二卷所讲的，或据舍论所讲的，那它就代表了阿含经的道理，完全在非有法上，因为非有法本来就是非有的，它就是灭性嘛，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颠倒不知不见故，所以还是要修观。可是呢，由这样子的所缘，在涅槃的追求跟五蕴的厌离上，声闻人把它当作实有性。可是大乘呢，不许这个实有性成执，因为这个执是法执。这个法执在大乘理趣里面还是要观空的，而这个观空并不是灭，并不是消灭毁灭的空，而是灭烦恼，你不需要害怕它，对不对？那这种不害怕的心要来自于如实知如实见，如实知如实见，如实信解，不生法相，你这样安住在所缘上面，然后呢起三种思维，起三种思维。第一个，对有为法见有过失啊，见有过患啊，无有其愿，这个就是无愿三摩地，成就之后就是无愿解脱门，是吗？就是这样，因为有为法真的很多过失嘛，真的很多过失嘛，生住灭生住灭，你把它执为实有，那是很有过失的。就像简老师曾经讲过，他一位护法的朋友啊，护法大德。他家有一个很珍贵的贝叶镜，珍藏很多年了，可是有一夜遭小偷，他发觉啊，小偷把那个贝叶镜偷走了，偷走之后呢，他就很难过啊。然后呢，他老公就跟他讲，不用难过了，他还在，怎么还在？已经被偷走了，不在了，在别人家没，对不对？他会偷走那个东西，表示他觉得珍贵或者是卖钱嘛，他总是会交到一个很爱那个法的人身上去嘛，对不对？有比我的人更爱他，那让他保管嘛，对不对？心不烦乱的，心不烦乱的，就是这种心嘛。 因为把油过世嘛，油过世呢，油也好，没有也好，油也替他保管着，对不对？没有的，别人帮我保管着，心都不用烦你嘛。他这种，你看这种思维多么有智慧，是不是？可是他那位这个女性的护法大德，那学佛学很久的，她老公从来不听经文法的。也差别在这儿，我不是说不听经文法就有智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佛法不拿来用，把佛法认为重要的东西就当作珍贵而起爱执，这一样是无常苦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心只要挂在什么东西上面呢、啊，你心就生苦了，你所学的法就用不上，就用不上，问题在这儿。所以无怨是在这些有过失的法上，有过失并不是真的要去厌离，所以大乘的理去呢，不，我不去怨求，那有我命嘛，没有也是我运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不会在那边与有无当中生烦恼嘛。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一点点思维的理去，那个善巧，就是就真的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不用厌离心去离，他不用去心求心去得。他不去做这些分别事，要离一切的分别心，离一切分别好像会变得呆，变得笨，不是，反而变得很明确，知道有知道无的因缘。那整部《般若经》都在谈这个东西的不同的面向，不同面向。而什么是止观？止观就是经常这样的寻思行嘛，如理作意思维，安住一缘相应等值，你能这样安住了？由这个寻思而不颠倒见之后呢，安住在这个上面，让你的心等持住不动，不动的心呢，遇到喜乐的事情呢不喜，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呢不嗔，为什么呢？无着，无着就是般若，无着就是般若，般若的心呢不着于有，不着于无，而常生大悲，常生大悲。这种圣意空性啊，很宝贵的思维教导，你们应当要这样去想，经常这样去思维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大乘理去把无愿摆在前面，无愿就无所求啊，无所求啊，对一切东西无所求啊，心无求，心就是金刚、啊、心无求，心就是如金刚一样，能破一切法，不为一切法所破。昨天有一个学长跟我讲啊，说弗洛姆讲爱的定义，第一个就是无所求。我说、啊、他读过佛法吗？他读过佛法？不用，因为求不得嘛。求不得，这是个一般凡夫的苦。可是呢，圣人只把它看作实相，求不得不生苦，反而生安乐，是不是这样子？你不把它当作是我应该要这样子，对不对？你不主张我所，自然就是无所求啊。因为求不得就是苦啊，而求不得本来就是实相，你何必把它当作是苦的呢？就是一点点转想，一个没讲安尼尔，常将相应等持，心住一缘，就是无愿三摩地，成就以后就是无愿解脱门。第二个，无相三摩地，进入无相解脱门。因为这是节前呐、啊，这个都有次第啊，瑜伽师论非常重视次第啊，啊，非常重视次第。然后呢，我们于有违法见过失，因此对这个过失怎么样呢？无愿求之后呢，那么同时呢，你就会喜欢离愿求，无所求以后，心就极静住啊。那个极静住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精进在道的相状。那个相状就是涅槃呐、啊。你会便会对无愿的这个状态啊，深深祈愿，见即即静，见即为系，见永处理。所以无相不是没有什么相，是本来无相，涅槃也无相，所以无相故无住。无相就是出离，就好像是 no news is good news， 你一直在等消息，等不到消息是不是应该高兴？就是这样，因为有消息就表示有警报发了，不管那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接下来就一堆散乱事，你一定要跟着乱的，对不对？那由这样子呢，由这样子呢，见即即静，好，你就肯定这样的状态， 见机为细，为细就是还没有发生，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并不是没有作业，因为你心得空了，对不对？因为出离细腹嘛，出离就出离细腹，出离细腹就心得空了，心得空了，你心就要有，就要有你的正愿，对不对？菩萨的正愿，那你就依正愿而行，只要触到正愿的缘，你就做。大乘的理趣就是这样。于是呢，把无相三摩地、无相七罗门摆在第二，空是最后，这里的空就已经不是对之空了，是显现出来的空性，是由前面无愿无相而显出来的色因空性。你看啊，三者都要讲空哦，前两者的空都是对之意哦，这里的空是显空哦，是显了的空相。为什么？因为空是实相嘛。可是如果你把空无自信想当来对治你的有自信值，那是对治意，那是下品的空性。真正上品的空性呢，是本来如是，还他一个如是，由无愿跟无相显了空性。所以他说啊，与其非有无所有中，因为非有本来就是无所有的吧，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嘛。那么于是你对他，对这种非有性呢，非有愿求，非无愿求，如其非有啊，还则还就是还他一个什么？知其非有，见为非有，见为非有，知其非有啊，见为知为非有，见为非有。这个跟前面的空描述的很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它离两边离啊，离边中不住，离边中不住是圣意空性。圣意空性，所以空性不需要去做观的，空性何需要中论的二十七品？所以我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件事：二十七品的中论是无相三摩地，不是空三摩地。为什么？大家都说中论讲缘起性空，一开始二十七品的第一品跟第二品就把缘起跟去来破光了，你知道吗？就把因缘所生跟所生法的去来是通通破光了，去来就是流转了，对不对？缘起就是生灭，生灭给予流转全部都是无自性理，还有缘起性空这件事情啊，没有。后面的话就是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的妙。这个妙并不是由空中生的，是如实知有，对不对？如实知非有，有怎么有，非有怎么非有，如实知而已，还他那个如是。所以大乘呢，就把空性讲成真如了。所以你把空性拿来啊，当作枪炮弹药，那是一种做法；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本来如是的自性明珠，那是一种说法。跟谁生谁，什么思想在前面，什么思想在后面，没有关系。它不是那些历史学者所讲的一套推论的方法，不是。你去实修止观，由禅观出教言，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这样子的。哪有什么东西先什么东西后的发展史，思想不是发展出来的，思想只是慢慢被结集，有人称扬，有人教导，他才那是那样。相哪有定相？佛原来也没有教材，对不对？哪一部教材才是佛的原始佛法？没那个事情的，你要去考据那是你的事情，随你便，随你便。可是你从这个道理上看，我也直接提出中论学者他们看不到的事实。整个总标中因缘给予三世的去来都在前两品破光了，你还有一个空性的道理，缘起性空的道理可得，终究般若经的无所得在这里显现了。那么于是呢，才在相上观无相，无相只是如是，不是破坏。所以应承中观是还他如是，用如实知如实见去看他的实相，不是坏法，不是破法，更不是利见。他没有破坏法相，他也没有利任何之见， 他只是还他个如是，因为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相的建立，那么法相没有流转三世而缘起无自性建立，对不对？你肯定的前两个，所以我经常讲中论读完前两品就不用读了，可是后面有很多品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应该要学习，因为学习什么？学习思维的善巧。后面的二十五品是学习思维的善巧，这个就是这边的三三摩地，三三摩地成就正涅盘的那个智慧，就改名为三悉陀门，差别在这。所以你去查词条，查什么这个三三摩地也有，三三昧也有，三悉陀门也有，三等智也有，这都是不同的名称而已。可是重点呢，要把大乘理趣跟声闻理趣的差别在哪里？那么虽然同样在讲二乘理趣，瑜伽论的二乘理趣，你看看跟记者论的不一样。看那么聪明的世亲菩萨碰到无着菩萨，他在重新宣讲弥勒菩萨的思想的时候，他服气了。据舍论是世亲菩萨写的呀，他完全就把他放下了，放下了，重新再去学习为师。所以你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当作思想的发展，是一种自己的重新学习之后的一种深刻体会。知道原来佛陀的本怀，原来的他的原意是什么，而且有透过实践你才能够去体会。你不实践，我经常讲，我不是这一次去淋到雨啊，我去体育用品店也不知道哪些东西是跟我爬山健行有关系，对不对？你更不会去分析以及学习材质跟各种的用法之间的跟环境的关系的善巧，你不会去学这个东西的嘛。你不学，那你随便囫囵吞枣用一个东西，你就会生烦恼，对不对？所以呢，大乘认为所知障啊，就是烦恼因啊。那么众生给你课题，你就把它当作功课来学习。所以所知障清净，最后呢，金刚预定就断了一切烦恼。这种主张是怎么来的？不是慢慢发展出来的，是佛陀本怀就是如是的，只是对象是谁，他说什么而已。那么因为结集的先后呢，就被当作是思想发展史，不对。